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修去执着再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5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少年时期得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有不少感悟，现在就近期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一、修去名利心，坚定的信师信法。去年下半年时，我工作了十几年的单位因为种种原因注销了，单位剩余的客户资源被分配给了几个股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从毕业后就在这个单位工作，所在的部门是单位里的一线，我认认真真的工作，在利益上从来不和他人争斗攀比。面对很多不公，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我从来没有为此找过领导，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利益心不是很重。但是通过这次单位注销分配客户资源，以及在后来自己通过客户资源开展业务的经营过程中，才发觉我的名利心竟是如此的重。每一个客户资源就是一个收入来源，客户资源的数量以及品质的优良决定着收入的多少，所以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对我都是一个考验。当时我虽然表面上还能平静面对，不像那些常人同事一样的争夺吵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了获取利益可以无所顾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应得利益的损害都让我对他们心生不满。那时我的不计较其实是一种强忍，利益心已经受到了冲击，心态早已不平和，同时也生出了妒忌心、怨恨心。原单位注销后，为了方便客户，我在离原单位不远处租了办公室开展业务，而我原单位的另外两名同事所租的办公室竟然和我比邻，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去他们那里办理业务，我的心也随着人的多少而波动，被利益心干扰的都不能静心学法。我也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后来只要有人从我办公室门口经过去他们那里办理业务时，我都在心中默念师父在红银道中里的诗句：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这样慢慢的心态平静了，不再受这种干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的利益心已经完全放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个钱是对修炼人的最大障碍。在我独自经营业务的几个月后，我在一个月内分别接到了两位客户的电话，他们都是因为各自公司人员变动的原因需要把业务转走。接到第一个客户的电话时， 我的心态还比较平稳。但当第二个客户联系我时，我的心态就不好了。虽然表面平静，但是内心早已翻腾不已，因为这是我的大客户之一，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好的人，几乎从不会失眠，但是接到第二个客户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折腾到凌晨一点多都无法入睡。后来索性起来练功，想让自己不再想这件事情。然而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脑中还是不断地翻这件事，心被利益的损失牵扯得难受。这时我在心中问自己，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修炼了20几年了，现在居然被这一点小利的损失带动的都失眠了，你不觉得羞耻吗？你是真修吗？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客户虽然是个大客户，但是他的离开、收入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我不能维持经营。如果是在以前，单位没有注销，这个客户的离开会对我的心理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不会。现在是自己在经营了，就如此的在意了，这不是强烈的利益心吗？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告诉自己，你要是想修炼，你要想做一个真修弟子，你就一定要放下这个利益心，去掉它，不要它。就这样不断地在心中加强着正念，心情逐渐平复，练完功后上床很快就入睡了。这两位客户离开的第二个月，又有一位客户因故需要转走。当他来办交接手续时，我已经能平静坦然地面对，心中没有了波动，心不再焦虑。师父在经文《北美首戒法会讲法》中说，相反的，你放下它，穷点儿也很坦然，实质上却不会因学大法而变穷，快快乐乐地活着，我看还是比那样执着强。我的心放下了，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离开了三位客户，但现在新增了一些小客户。虽然目前新客户带来的收入没有离开的客户多，但也一定程度地弥补了离开客户所造成的收入减少。然而对执着心的认识去除也是一层一层的，有些执着心隐藏得很深。近期我看到一些消息的报道，可能会对我现在的业务产生影响，当时看完心又浮动了，想着看这个情况，是否现在就要赶快寻找新业务新出路呢？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搞得一整天心情都不好，学法也不静心。第二天一上午心情仍然不好，在中午下班的路上，我问自己，为什么又会这样心情浮动呢？还不是怕失去客户吗？怕损失利益吗？这不是利益心吗？甚至担心以后业务都没有了，这份工作就失去了。那么即使以后真的失去了这份工作，难道不能再去找其他新工作吗？不希望再有变动，还不是因为现在稳定，这不是求安逸的心吗？再想一想，退一步讲，即使失去了这份工作，以后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新工作，甚至暂时不找工作，也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为什么还如此的执着呢？还是怕失去，不但怕失去利益，同时怕名声不好听，怕没有了工作被人说成是无业人员，这是求名的心。当然，我们修炼人生活在常人社会中，所作所为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的。从另外一方面讲，所看到的消息也未必会对我的工作产生影响，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而我却在为一件未知事件而心情浮躁，患得患失，以至于现在就要开始未雨绸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 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如果我真正的做到了信师信法，那我就应该坚定的相信，我是有师父管的，修炼人的路，师父都已经给安排好了，我只需要顺其自然，不要在自己人心执着的带动下，强为的去做什么。想清楚了这些，心情自然就好了。现在我已尽量的让自己不再被这些所干扰，不再执着每个月收入的多少，不会像常人一样为了得到利益而不择手段，一切随其自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在做好工作之余，把时间多用于修炼上。二，修去情，去掉网瘾。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只要是带字的东西都要拿过来看一下，所以在初中时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也爱看电影、电视等，这样形成了很多的思想业力。大学期间接触了网络，也在网上看过小说等，工作后就更是天天和电脑打交道了。其实在修炼以后就知道不应该再看，但总是意志不坚定，屈服于欲望，还是断断续续的上网看这些。虽然不是天天看，沉迷于网络，但是当被放松一下的念头带动时，就会开始浏览网页了。其实这个放松一下的念头也是不应该有的，但它出现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的。在看完一些文章视频后，还会浮想联翩，对其中的人物情节等大有感慨，有时心绪会随之波动，久久不能平静，被干扰带动得很厉害，总是告诫自己不要再看了，坚持一段时间后却又会上网看两眼。自己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看这些，看后也后悔，却总不能根除这种执着欲望。同时我打坐时有时会出现犯困的现象，需要经常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尤其是在看过网页后，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不好，有时还会做不好的梦，梦境中都有肮脏的粪便等。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去掉这个执着，我也向内找，还给自己发正念，但总感觉没有找到根上。一次我又做梦，在梦中自己猛地往下滑落，醒来后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一定要真正的向内找，找到根本的执着，去掉它。我问自己，为什么想看这些呢？对故事中人物命运的感叹，甚至还会有种代入感，为什么会这样呢？看了后，什么心得到满足呢？我是单身，就没有色欲心了吗？除了色欲心，还有什么执着呢？色欲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情，是情想得到满足。从表面上看，我是单身，不涉及到实际的情欲问题，但是在心理上，在思想的深处还存在着对常人中情的渴望。看着那些所谓美好故事中的一切，代入式的感同身受，不过是想通过这虚幻的想象感受来满足现实中所没有得到的情的慰藉，通过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让物质身体变相的感觉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想去掉网瘾，去掉色欲心，谈何容易？因为自己内心深处还在求得这个情的满足感，不愿意放弃它。在找到这个根本执着后，我开始发正念，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努力地修去情，去掉色欲心，清除思想业力，同时也采取一些现实中的方法来约束自己上网的情况。我找了个笔记本，画上格子，填写好日期和项目，每天自检一次，如果哪天有上网的情况，就在那天做个记录，结果时好时坏。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下班的路上，我问自己，如果明天正法修炼就结束了， 难道你还有心情想着那些小说是否完结了吗？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这个执着去掉了，对于网络、小说等，不再有那种牵肠挂肚的念念不忘的感觉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真正有了想去掉这个执着的心，帮我拿掉了它。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师父，师父对着我微笑，谢谢师父。三，背法再精进。我一直都想把转法轮背下来，以前也曾背过几次，但每次都没有坚持下来。最长的一次是背到转法轮第二讲中的第一个标题，关于天目的问题，就没有再背了。去年，在我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后，我又开始背转法轮了，但干扰很大，拿着书背，背好几遍，还是背得不准确。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在电脑上建立了一个 Word 文档，一边背，一边把字打出来，然后核对，把不正确的地方，包括字和标点符号，都用红色标注出来，然后再继续背，继续打出来，直到这一段的字和标点符号都正确了，再背下一段。这样虽然慢，但是记得牢。背的过程中干扰也是很大的，首先是时间很紧张，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得抽时间来背法。其次是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有时看到书就不想背，看到电脑就不想碰，一想到要背法了，心里就发毛。尤其开始的时候，背一段后想再背一段时，简直闹心的坐不住，就不想背，还总是在思想中翻腾，这样背多慢呀，什么时候才能背完一遍呢？还是通读吧，不要再背了。每到这时，我会站起来休息一下，过后还是再接着背。虽然现在的进度还是比较慢，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我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四，结语。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从少年时期得法，一直走到了今天。正法修炼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会努力地修好自己，修去执着，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两次营救亲人的经历，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月16日。因为父母都是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起来的小弟子，今年15岁了。下面我把两次参与营救亲人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一下。2010年，我爸爸贴大法真相不干胶被绑架，那年我10岁。为了营救爸爸，我和妈妈去相关的公检法部门讲真相要人。可能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妈妈决定去要人时并没和我商量，就直接带上我出发了。其实那时我很害怕，但我并没告诉妈妈，虽然害怕，但我知道应该这样做。在车上，妈妈问我怕不怕，我说开始害怕，但一想到爸爸还在里面被迫害，就应该去。妈妈说，对，我们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这个时候更不能退缩。就这样，我开始了1个多月陪妈妈营救爸爸的历程。期间走访了派出所、公安分局、看守所、劳教所等很多部门。由于妈妈正念很强，不管到哪一个公检法部门， 妈妈都是比那儿的工作人员还要理直气壮，这也慢慢地感染了我。加上一次次的磨练，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后来怕心基本没有了。因为每次要人都是一次正邪大战，妈妈养成了在去的路上背法和发正念的习惯。从我和妈妈去的第一次开始，妈妈就要求我这样做，这养成了我这么多年直到现在一上车就背法发正念的习惯。在营救爸爸的过程中，我也会和妈妈切磋，提醒妈妈有哪些执着心。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这次营救爸爸的经历使我从开始的害怕、焦虑、不知所措，到后来的坦然面对。这不仅历练了我，还去掉了我很多的执着心。2015年8月28日，妈妈突然被绑架，我决定去派出所要人。我完全是自己决定这么做的，期间没跟任何同修切磋，甚至都没跟爸爸交流，只是决定后告诉爸爸。爸爸也支持我去要人，我就一个人去派出所要妈妈。因为有了小时候要爸爸的经历，这次去要妈妈，我几乎没有任何压力和怕心，心里很坦然，就觉得应该去做。去了两个派出所，始终得不到妈妈的下落，派出所的人互相推诿，我两个地方来回跑，去了四趟，他们才告诉我妈妈的下落。在要人的过程中，我在两个派出所之间奔波了几个小时，到哪个派出所，我都是很坦然地问我妈妈的下落。后来，妈妈下午自己正念闯出派出所。妈妈出来后，我又陪妈妈去要我们被抄走的真相资料及电脑等东西。这期间跑了好几天，去过派出所、国保大队等部门跑了无数次，走访了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队长、610部门等很多相关负责人。当时营救妈妈时，我没有任何压力，可是在陪妈妈要东西时，我却感到了有一点压力。后来妈妈和我交流说，我还是有亲情，要妈妈时那么积极坦然，要大法东西时就没有那么上心，还是把妈妈摆在第一位，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了。现在被抄走的东西除电脑主机外，其他东西都要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一次在派出所要东西时，妈妈给一个不明真相的常人讲大法好，那人说了很多污蔑大法的话，我当时就急了，反击的话差点脱口而出，好在这时那人走了，否则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使他以后更难被救度。虽然我从小就开始修炼大法，其实我并不是很精进，因为没吃过什么苦，所以求安逸心、怕吃苦的心很强，所以在学法上抓得不够紧，尤其是练功不能坚持，这都是我以后要改正的。以上是我的一点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